走进极圈，美国阿拉斯加，2006年8月9日至17日。阿拉斯加是美国的北极洲，它纵跨极圈，冬季暗无天日，夏季日日长明，低温记录为-62度，高温记录为37度。首次来到北国重镇费尔班克，感觉很新鲜。它地处北纬65度，紧挨北极圈。该州山多，拥有北美洲最高山，靠海雪多，雪融河流多，地震也多，每年大约有6000次，平均每天13次，自然环境实属极端残酷。早晨2点天就放亮，夜间11点天也不黑，天亮睡不着觉，总想出去玩，但是体力不支，很不适应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习性在北国是行不通的。冬季为了生存，各种动物都有明智之举，候鸟远走高飞，南迁过冬，其他动物要么新生暖毛抵御严寒，要么增肥长膘冬眠过冬，各有各的本事，适者生存。植物巨大无比，一颗包菜重达100斤，腰粗如钢，一朵花卉面阔室盆，争光竞显。当地的总体日照时间并不短，只不过是集中在夏季，各种植物都不愿虚度时光，在短促的生长季节中加肥催胖，高效率增长。当地生活要克服冬季严寒，建筑的根基必须深钻入地至永冻地层，否则地表冻融引起的热胀冷缩会损坏根基和建筑。水管不仅要深埋，还要附加蒸汽保暖通道，以防冻裂。楼房窗户狭小，为的是保暖，反正冬季不见天日，不用担心采光，夏季长明，堵光都堵不赢，窗户好像失去了作用。老式木屋顶抹泥长草，起绝缘保暖作用。每辆汽车都有暖气电源线吊在车前，室外停车场配备有电源插头，冬季停车必须连接暖气电源，否则燃料机油都会冻结。冬季封路，因此小型飞机使用普遍，人口平均飞行执照居全美之首，但是狗拉雪橇仍然普遍使用。当地人已在阿拉斯加居住自豪，他们独立精神强，我行我素，不喜欢约束，民房建筑各式各样，不愿意实行标准化。他们信奉政府的作用在于保护个人权利，而不能限制个人自由，行为和思想都很有个性。走进极圈，并受启发，心得体会将分题记录。唇齿相依，阿拉斯加冬季雪风，现代人行路仍然会依靠狗拉雪橇。爱斯基摩狗是雪橇专家，他们忠实可靠，聪明，经过训练之后可以担当雪橇的动力和向导。狗拉雪橇有很多好处，安全可靠，不出故障，不污染环境，保护主人，而且还能识途认家，人狗之间相互信任，建立起牢不可破的纽带，狗已经成为当地人的家庭成员，并且也会和人亲近传情。爱斯基摩狗在夏季脱毛，冬季重添底毛，双层皮毛适合抵御严寒。它们的特点是腿长，善于在雪中奔跑，蹄抓紧密，可以抵御伤寒。长长的尾巴可以卷至面前，遮掩风寒。它们聪明，善于合作，在拉雪橇中听从指令，协作分担掌舵、转弯、拖拉等不同职责。狗拉雪橇除了行路和运输之外，还是当地最重要的寂静运动。每年冬季的圣赛引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路豪杰，各显神通。目前狗拉雪橇正在努力进军冬季奥运会。选狗不但要身强力壮，而且还要聪明智慧，能够和主人默契配合，否则容易在转弯时翻跤。狗能给看家，还给人作伴，狗能助人打猎，还能侦探追踪，人狗之间相互依赖，成为亲密的朋友。很多时候狗还对人有救命的恩情。 可是不知为何，狗在华夏文明中备受打击，凡是带狗的字眼，比如狼心狗肺、狗仗人势、狗血喷头、狗腿子、放狗屁，都成了贬义词。就连忠心耿耿这种正义的特征，一旦沾上狗边，都会变成忠实走狗，成为贬义。华夏祖先也有不同情达理之处，我呼吁为狗翻案证明，主持公平和正义，至少属狗的人应该积极响应。找死。鲑鱼在海洋中漂泊一生，临死前却要回归江河故里，长眠于故乡，这种视死如归的习性令人敬佩三分。鲑鱼出生在淡水河流，一出世就没爹没妈，孤苦伶仃的，卵子孵化成幼苗后，先在河流中以浮游生物为生，它们具有自食其力的天赋和穷人的孩子找当家的劲头，长到一岁左右之后背井离乡入海谋生。它们有惊人的适应能力，可以从容不迫从淡水田溪转换到咸涩苦海，入海后懂得先在海边过度适应新的环境，然后再纵深海洋深处寻食虎口，主食为沙丁小鱼。鲑鱼肉质鲜嫩，营养丰富，在苍茫大海之中惨遭各种天敌的追杀和人类的网捕，在陆地河流之中又成为鹰、熊、人的美味佳肴。阿拉斯加雪多树多，水质清爽，养料丰富，是鲑鱼的再生宝地，每年夏季多如牛毛的鲑鱼大举还乡，难怪北国棕熊镇守江河不愁吃喝，个个长得膀大腰圆。太平洋中有五种鲑鱼以阿拉斯加为家，其中也有在黑龙江安家的，俗称马哈鱼。鲑鱼寿命一年到七年不等，个头一到三尺不同，体重也有从三五斤到百来余斤。夏季既是发情成熟的季节，也是叶落归根的时节，生命走到了尽头，它们便长途跋涉告老还乡。鲑鱼有高超的导航能力，海洋航行依靠电磁感应，江河流行依靠嗅觉辨认，一路上不畏艰险，逆流而上，冲激流，过险滩，跳瀑布，越山间，躲熊抓，闪鹰雕，千辛万苦，九死一生，行程可长达上千公里，回到离家近几几尺的河洼中产卵，真是好记性，对故乡永世不忘。他们先在河流短暂停留，攒劲儿去腥，重新适应淡水环境，之后便回光返照，开始冲刺家园。在生命的尽头，他们不吃不喝，改头换面，像是心有灵犀，雄性变得伶牙俐齿，弯身驼背，攻击性强烈，雌性则梳妆打理，涂颜换色，诱惑性十足。此鱼在河底以尾绝槽产卵2500到7500枚，守护在一旁的雄鱼则赶紧在此鱼掩埋卵子之前喷精射苗，续子留根，完成历史使命之后，他们便精疲力尽，几天之内便撒手而去，连育子的欢心都享受不到，真是一生坎坷。天意，适者生存不仅是进化论学说的实质，而且也是天意。在阿拉斯加再次看到了天意对自然界的主宰。驯鹿幼子生下来就能奔跑，十天之内就可以摆脱熊的追击。可是即使如此，幼崽的成活率也只有20%。熊的追捕对象是老弱病残，幸存下来的驯鹿都是身强力壮，因此他们把最强壮的基因传给后代，以便增加存活机会。鲑鱼产卵近7500枚左右，然而最终能够存活并且能够回归产卵的几率只有千分之一，因此只有出类拔萃才有机会生殖繁衍，弱者被自然淘汰，可谓是自然界的优生优育。人类自以为聪明，坚信人定胜天，开始违背自然界的生命准则， 现代医疗技术帮助人类解除病痛，拯救生命，甚至起死回生。作为父母的，更会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和延长病弱子女的生命。看起来很神圣，实际上是在违背天意，作践自然准则，只会产生适得其反的作用。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里，人类更加惜命，医疗技术变得更加发达，更多的病人得以苟延残喘，并把病因祸根传给后代，因此而产生新的疑难疾病，导致恶性循环，结果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天意不讲情面，真够烦人的。冰川，冰川是阿拉斯加的壮观景色。客船缓缓驶向冰川，声如滚雷的冰裂在寂静沉沉的海湾中轰鸣回荡，崩溃入海的冰山推起波浪滚滚，汹涌澎湃。迎着阵阵寒风，看着气势磅礴的景象，当时的念头只有死亡，并且是撞冰翻船的泰坦尼克号航船。冰川是一种特殊的自然景观，它是由终年积雪积压而成。太平洋的暖流将大量的湿气带至阿拉斯加，湿气和北极冷空气相遇后转湿为雪，雪积山谷，重压使晶体结构改变，转雪为冰。高密度的冰川吸附暖色光谱，反射出冷色光谱，因此冰川呈现为蓝色，显得冷森森的。游人在冰川面前变得泪眼汪汪，鸦雀无声，无不为冰川的壮观所感动。泪眼实际上是受到冷空气侵蚀的结果。对自然不屑一顾的人，当然也不会千里迢迢到此静眼冰川的。冰川顾名思义，又是冰河，冰体靠重力缓缓移动，它不像河流那样一泻千里，最快的冰川每天挪动25米左右。流至海口时，冰川便崩裂剥落入海，是河流的慢动作。近年来，世界各地的冰川流速普遍加快，比如阿拉斯加的哥伦比亚冰川流速增快 40%， 全球冰量开始减少，引起科学家们的关注和担心。冰量减少是全球温暖的效应，如果冰量迅速消失，海面将会上涨，全球生态失去平衡，各种动物包括人类的生存都会受到威胁。全球温暖已经成为事实，如果它是人为造成的，那么人类必将自作自受。淘金，阿拉斯加自然环境险恶，早期只有渔民和猎人在此生存，它的发展和繁荣是由淘金带动起家。如果早知道地藏黄金万两，俄国绝不会把它卖给美国的。如今又发现黑金石油万桶，俄国人恐怕是追悔莫及。1890年代，阿拉斯加的淘金热席卷全球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淘金者和探险家满怀暴富的梦想蜂拥而至，其中也包括中国人。金矿位于内地，奔赴金矿要航海渡洋，翻山越岭，然后还要闲闯江湖。当时的淘金业主要是三五结队个体经营，淘金探险要在荒无人烟的旷野中安营扎寨，因此必须携带足够的口粮、衣物和工具。淘金大军航海抵达阿拉斯加海湾之后，先要多次翻山越岭，驮运粮草，山险无路，寒冷无援，一年之内死马3000有余，有死马之路之说。越过雪山之后，还要闯越江湖，没有伐木造船技能的人只好望洋兴叹。即使能克服千辛万苦，安全抵达时，又发现金矿早已被先人占领，幸运者屈指而数。各地采矿都是盲目开采，绝大多数淘金者都是倾家荡产，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沦为苦力。真正能开采金矿的还是后来的专业集团。淘金热潮多年之后， 对早期淘金者的采访令人感触最深，他们对是否发财轻描淡写，但对淘金的艰辛却充满激情。他们认为艰苦卓绝的金途是一生中最幸福的岁月，有希望就有动力，因此干劲十足，乐观幸福。淘金者的经历和感受又让我联想起80年代初兴起的出国留学热潮。现代淘金热潮鼓动千万个留学生他乡奋斗，他们胸怀达志，以苦为乐，其乐无穷。可是等苦尽甜来，获得学位并且沦为技术苦力之后，就不知所措，有人失情，有人失落，更多的还是有人失灵。梦想是生活的动力，行动是幸福的源泉，编织一个梦想，使生活更加幸福。